忠王李秀成死中得活呀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现在天已经大亮了，这离着南京近在咫尺，周围全都是湘军和朝廷的绿营，以自己的身份要落到他们手里的，那还好得了，他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他不怕死，但是肩担重担呢、无论如何得找着少天王啊。老天王托孤说的清清楚楚，我不能辜负了天王洪秀全的拜托呀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他费了挺大的劲把这东西包在这黄布包里头，用头巾包着，旁边是棵小树，他就挂在树上的。挂着干嘛呀？一会儿收拾完了摘着好再走。摸了摸着脸上格外的疼痛，不知道哪受了伤了。哎，前边不远处有个小河沟，寻思洗把脸，把外边这衣裳脱了再逃走也不迟。他晃晃悠悠找到小河沟，到河沟里头洗了把脸，他正弯着身子洗脸的这功夫，就听这个身后来了一伙人，脚步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咕嘟嘟嘟嘟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就他就一惊，回头一看，能有十好几个，干嘛的不知道，反不是军人，穿的是老百姓的服装。到现在的忠王李秀成见人他就怕呀，出来自己的人，站起身来就跑，顺着河沟哒哒哒哒哒往前跑。这人他就这样，你不跑他还不怎么怀疑，这一跑让这十来个人发现了，哎，这人跑什么？长毛子，看三法披肩，长毛子，这抓长毛子啊！这十几个人是紧追不舍。要说李秀成胯下马掌中枪，能有万人敌，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了，尤其昨天突围出来又打了场大战，浑身骨的节都散了架子，肚子里没有粮食，哪来的劲儿？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他饿得慌啊！跑着跑着觉着头重脚轻，实在跑不动了，扑通就摔在那儿。他刚趴在那儿，这帮人就追上来了，逮住了，逮住了，别动，七手八脚把忠王俩胳膊给背过去了，那散乱的头发在前面。这十来个人当中有俩头，这俩头子还是亲哥俩，邢氏弟兄，一个叫邢金桥，一个叫邢玉桥，亲哥俩干把李秀成掐不住了，这哥俩过来把这个散法一周，嘿，长，哎，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？你是谁？忠王不说话，你不说话我也认出来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撒手撒手撒手！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是忠王爷爷吧？是忠王千千岁吧？哎呀，忠王爷爷怎么在这遇上您了？李秀成这心就一惊啊，心说他怎么认识我？睁眼看了看，这些人全不认识，莫非他们是青妖的细作，把我看出来了？但到现在认出身份也没必要再隐瞒了。李秀成点了点头，不错，在下正是李秀成。哎呀，忠王爷爷，快您坐坐坐。邢氏弟兄纳头便拜，挥膝就磕头，眼泪还下来。忠王爷爷， 您是天国第一的大好人呐、啊，您是天国的忠王千岁呀、啊，君民敬仰，您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？众王爷在上，恕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给您磕头了。李秀成一看，不像是坏人，那坏人有必要演这个戏吗？我已经落到这个地步，没有缚鸡之力，拿绳把我捆上，任人宰割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可能是好人，哎，敞开心扉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各位，我李秀成福保佑天王从天津城内冲出，不想被人家追上了，经过一场肉搏，我失去知觉，跟大家分散了，现在就剩下我孤身一人。乡亲们，没想遇上你们了，也许这是天父天兄的安排。是啊，忠王爷爷，俺们都是好人，您千万不要担心啊，我们是好人。此地离着天津不到50里，周围这带山叫方山呐、啊。幸亏您走的这背景啊，你要往外头一走，到处都是国家的军队啊，到处都是湘军啊，他们分成左一伙右一伙的，可能在寻找你和你的部下。我众王爷爷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我们家去吧，到我们家里头您吃点东西，受伤之处我们找点药给您包扎包扎，您身体将养好了再去寻找少天王，您走吧，跟我到家。哎，李秀成心说，人还得做好事啊。你说我跟这些人无亲无故，他们怎么认出我来的？而且对我还要加以保护，真是难得呀。后来他才清楚，行事弟兄怎么认得他呢？原来太平天国在兴旺的时候，他们没短着进城，离着不到50里，有一次摊了事儿了，被太平军给扣留了。他们倒腾东西，按照天国的条例倒腾东西，心怀不正，掉头之罪，正好遇上忠王李秀成。那阵李秀成还不是忠王，是大将军，李秀成给解的围，李秀成把他们给放了，因此这哥俩对李秀成的印象极其深，今儿个一看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要不说人得做好事呢，给自己留了条路。李秀成就说，先别急，我身上还带着不少金银财宝，挂在前面不远一棵小树上，我把这些东西拿下来给你们一部分聊表寸心。大伙儿一想，李秀成身上带的东西能不值钱吗？拿出一部分我们就发财了，因此人人高兴。好好好好，李秀成回去找那棵小树，因为迷迷瞪瞪的满山都是树，再找还找不着了。是这个地方，找来找去，哦，这有尸体，锣鼓帐房，对，这曾经是战场。哦，我就在这棵树下，我就把东西挂在这棵树上，怎么没了？不翼而飞。这帮人也帮着他找，您记好了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找了半天没有，但是其中啊有那么个人提醒的，哎，众位啊，上山的时候你们发现对面有个人吗？谁呀？赵赖子。啊，是，对，遇上他了。赵赖子不打猎吗？对呀、啊、除了遇上他之外没遇上第二个人，是不是他这小子动了手脚了，把这东西他拿走了？这小子贼头贼脑的，一向不干好事，这玩意儿也不能说绝了，也背不住是他，反正他的可能性最大。行行，完了再找他算账。众人就保护着李秀成，把他夹到中间，到了邢氏弟兄的家里头了。老邢家一大家子人，哥俩一进来就说，娘啊， 咱家来客人了。老太太是山里的人，忠厚老实，看了还吓一跳呀，这人怎么浑身是血还长头发。娘，这了不起啊，太平天国的忠王千千岁，我们把他给救了，外边正在抓他，咱家必须把他保护起来，您给做点饭，让您儿媳妇到门外的看着点，千万别叫外人进来。我你们哥几个听着，买你们个嘴严，谁也不准往外说。哪能呢，我们谁也不能走漏消息。行，将来有你们的好处，哪一个嘴要一歪歪走漏了风声，我告诉你迟早找他算账。您放心，没事，那你们回家吧。爹的人先回家了。邢氏哥俩真热心，把李秀成扶到床上坐下，先打了水，好好的洗洗脸，把头梳一梳，然后找出自己的衣裳给他换上了。您委屈，先把这身衣裳脱了吧，这里边是衣裳都不行。衣服脱掉，卷吧卷吧，找个地方先藏起来，连鞋都换了，然后给做了点热面汤。李秀成真饿了，就这大碗一口气吃了有两碗了，满头大汗，心里别提多舒服了。等吃完了是一再称谢，谢谢二位，谢谢好心人。如果我不死，我能找着少天王，将来重振雄风，你们二位就是开国的元勋呐、啊，我绝望不了二位。是啊，我们也盼着有那一天。中王，还有个事跟您商量商量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您这头发可太显眼了，一瞅就是长毛啊，这玩意儿您委屈，忍痛您把头剃了吧，不剃头不行啊，这家伙人多势众，将来谁一发现，我们有口难分辨。李秀成一听剃头最大的侮辱啊，最大的侮辱，他就想起来清军入关的时候曾经贴出布告，叫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强逼着明朝的一老一少把头剃了，前头是光瓢，后头梳大辫，有很多人拒绝，为此搭上性命的，那也是用铁腕手段，经了几十年，这才把汉人治的卑卑夫妇把头剃了。现在事隔200多年，把头又许起来了，还得剃，这是最大的耻辱。本来忠王不想这么干，但一看这哥俩苦苦的哀求，又怕给人家家找罗烂，忠王一狠心，好吧，你们随便吧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先拿剪子脚，后找那剃头刀，咔哧咔哧咔哧给剃了。手艺不怎么好，剃得七长八不短，后头一网梳了个辫子，变了样了。忠王，这我们就放心了，我们里边还有个小套间儿，您到里边去睡去吧，我们一家子给您站岗放哨，您放心，有风吹草动我们马上给您打招呼。李秀成实在支持不住，就这么大的套间把门关上，倒头便睡，这叫是沉沉大睡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单说邢氏弟兄邢金桥邢玉桥哥俩拉把椅子到了院里头，一方面歇着，一方面在这放哨。漫山遍野全是草木，他这来个人离老远都能看见，这地方非常僻静。这哥俩就商量，老大跟老二说，我兄弟，你说赵赖子这小子真不是个物啊，忠王刚才我问了，那身上带老了之前的东西了，就拿出一部分来，就够咱们普通人家活一辈子的，拿出两部分来就得活两辈子三辈子。我说这玩意儿落在他手里的不是糟践了吗，现在忠王也等钱花， 咱也等钱用，要能弄回来是不是咱们皆大欢喜，不能白白的白了这小子。是啊，妈，这小子是个无赖呀、啊！他要矢口否认不承认呢，没关系，这小子胆小，咱吓唬吓唬他，利用这机会，咱找他去，就找他去。临行之时，哥俩一人带了把脑子，脑子就那匕首刀插起来，走，告诉老娘媳妇看家，让他们精神点儿。这哥俩就下了方山了，拐弯抹角到三岔沟，到赵赖子他们家。那位说是赵赖子干的吗？一点不假。就赵赖子，您听这个名，这人能好得了好不了？其实哪有叫赖子的，这是绰号。我这小子又熊又不老实，净干坏事，乡亲们给他送这么个绰号叫赵赖子。其实他本名叫赵元本，本名没人提了，都管他叫绰号。咱们说了，这赵赖子发了笔横财呀、啊！昨天晚上他一晚上没睡觉，在这方山周围下了不少夹子，他是打猎的出身，结果守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打着。天亮了，他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垂头丧气，心说这年头老打仗还不说，把山鸡兔子都吓光了，什么也没打着，多倒霉呀！垂头丧气往回走着，他来尿了，在一棵树底下尿了泡尿，尿着尿他没事，抬头一看，就这什么？怎么这挂着个黄布包啊？他把裤子系好了，一伸手把黄布包摘下来，咋这么沉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放在地上，解开这包一看，啊，唰唰唰唰，珠光宝气。这小子乐的，当时觉着天旋地转，好悬没死过去。等清醒过来，乐坏了，发狂了，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吗？天哪，老天爷呀，这天爷给我的。他一看旁边有个小土地庙，他冲着土地庙磕了三个响头，蹦啊蹦蹦，谢谢土地爷爷，谢谢土地奶奶，我发财了，我发财喽！把这包包好了，一溜烟儿回到家里三岔沟，到家里跟他老婆子就说，我说老婆子，我发财了，你缺德价，你还发得了财，就是下雨雨点都轮不到你头上，不信你看这是什么。他老婆打开一看呢，也傻眼了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哪儿弄来？你是邪门不？在树上挂着，谁都没发现。他你说我憋了一泡尿，那么多树在哪儿尿不行，单在这棵树底下尿，抬头一看在那挂着，这不是天意吗？发财了，往后咱买房子置地，我当员外，你是员外奶奶，咱们也雇几个人使奴换辈，咱家也享享福了，也太好了。有很多珠宝叫不上名的，就知道是值钱的东西。他老婆挺尖呀，这财白可动人心呐、啊！你看没有他，咱家还没事儿。有这么多的东西，一旦要走了风，咱命都保不住。赶紧快藏起来！说的是，说的是，去刷个坛子来。刷了个小口坛子，里边擦干净，把这东西全倒到里头了，拿棉花套子蒙上，口封上，就这么他媳妇抱着，他拿着铁锹到了房后挖了个坑，把这坛子埋在里头了，还踩了踩，上头搁了点砖，做好了记号。记住啊，我死了你就记住这里有一坛子宝贝，你死了我也记得住，咱互相提醒。 刚整不完了，刑事弟兄来了，我来吧，待见你吧。谁啊？我们。呀，赵赖子一看，这不刑家哥俩吗？没什么深交，但都认识，都在方山住，平常没什么来往，从来他没到我家来，怎么今儿贸然来了？能不能跟这些值钱的东西有关？他告诉他老婆，别承认啊，什么也别说，你躲开，来了。这小从后边出来了，到前院，哎呦，二位大哥，哎呀，哪一阵香风把你们刮到我家来了？里边进，里边请。两个人沉着脸，都带着囊子来的，到屋坐下了。邢金桥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。二位大哥，有事儿啊？啊，我赖吧，咱虽然没有什么深交，但都住在方山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认识你，谁什么根底谁都清楚。是是，您说的不假，你有话只管吩咐吧，什么事儿？赖吧，明人不做暗事，知道你是条汉子，你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就说实话讲知理，对不对？树上挂的那些包东西是不是你拿来了？怕什么来什么。赵赖子一听，他心就一翻个，是到现在矢口否认，不能承认。他们怎么闻着风了？来分赃来了，没门，谁也拿不去。没有，你们说的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树上有个包我拿来？我不知道啊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找他那装蒜，这么多人我们都不找，为什么找你？问你，昨天一晚上你干嘛去了？昨晚我打猎去了，下夹子去了，一晚上没回家呀。天亮了，我什么没得着，我不回来我等什么？是啊，正因为如此才找你。大山上空旷无人，只有你一个人，那包没了，不是你拿了谁拿了？你说了实话，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乡里乡亲的算不了什么，也有你的好处，你要想独吞，你可得想想后果啊，你能独吞得了吗？我二位这话从何说起呀？哎，他我不知道，你们这不逼人吗？这件事情我是绝不能答应。